兄弟情短。乾隆年间，刘员外家有一对双胞胎，老大叫刘福，老二叫刘宝，兄弟俩长得是一模一样，要是穿着同样的衣服，就连他们父母都很难分辨。老大刘福风流倜傥，放荡不羁，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常性，而老二刘宝聪慧过人，才华横溢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四书五经倒背如流。这一年，刘福刘宝兄弟两人去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，考完之后住在客栈里静候佳音。这一天呢，客栈门口突然是锣鼓喧天，只听衙役在门外高喊：进士及第，第一甲第一名刘宝，请上马巡游。刘福和刘宝闻言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兄弟俩当即是紧紧相拥。更让刘宝想不到的是，他那篇论天与地的应试文章，乾隆皇帝看后赞不绝口，金殿上又见他仪表堂堂，谈吐不凡，当即就将他钦点为新科状元。此事一时轰动京城，刘宝的名字家喻户晓。等一切安静下来，已经是三天之后。那晚，刘宝突然想起了兄长刘福，就急忙升轿直奔客栈打探。只见刘福面容憔悴地躺在床上，刘宝连忙上前问道：
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刘福见刘宝官袍加身，气宇轩昂，不由得嚎啕大哭：
哥哥，我名落孙山，实在无颜回去见父老乡亲，还不如死了的好啊。
刘宝一听赶紧劝慰，可刘福哪里听得进去，他从床上下来，扑通一声给刘宝跪下：
你要是真要劝慰我呀，还不如现在就帮了我。
刘宝吓了一跳：
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怎么帮你啊？
刘福说：
我不如你有才华，即使下回再考也不见得就有希望，咱哥俩既然长得如此相像，不如让我替了你，反正下回考你准能再中啊。
刘宝一听立刻变了脸色：
哥呀，你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，被朝廷知道是要被杀头的呀。
刘福却说：
只要你我不说，没人会知道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只有去死。
看着刘福那乞求的眼神，刘宝不由得心如刀割，他长叹了一声：
好吧，
不过哥哥，你得答应我，替我之后你一定要做个好官，勤政爱民，多多为百姓做事啊。刘福见刘宝点头答应，乐得立刻从地上跳起来，拉着刘宝的手：
你放心，我发誓我一定能做到，否则我就不得好死。
刘宝于是就赶紧把自己那篇应考的文章默下来，交给刘福，让他熟记于心，然后两个人互相换了衣服。刘宝催促刘福：你赶紧坐轿回到翰林院去，我明天就回家，记住，从今往后你叫刘宝，我叫刘福。叮嘱完，他是泪水连连地目送着刘福乘轿远去。话说刘福回去后不久，就被升为了翰林院大学士。上任头一年，他丝毫不敢懈怠，所以政绩十分了得，随即就被调任掌管刑部要职。可是手头的权力一大，刘福的本性就渐渐地显露了出来，贪赃枉法，胆大妄为。而刘宝呢，回老家之后，他是发奋攻读，三年之后，阳春三月，桃花盛开之时，他是再次进京应试， 一篇恢宏雷霆的应试文章再一次令乾隆皇帝拍案叫绝，立刻将他钦点为状元，并且宣他觐见。当庭一见，乾隆皇帝不由大吃一惊，啊，你怎么跟刘大学士长得一模一样呢？刘宝赶紧解释，刘大学士和我乃是同胞兄弟。乾隆皇帝顿时龙颜大悦，你们兄弟俩皆有经世之才，同为状元，实乃我大清兴旺之兆啊。乾隆皇帝立即封刘宝为钦差大臣，亲赐上方宝剑，捉他巡游各地督察政务，惩治腐败。刘宝也不负皇命，铁面无私，秉公执法，所到之处贪官污吏纷纷落马，黎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，对刘宝是称赞有加。这一天呢，刘宝返京途中，突然听到轿外有人大喊冤枉，探头一看，只见一位姑娘跪在轿前，手举状纸拦轿喊冤。他立刻命令停轿，快快将状纸拿来。等接过状纸一看，刘宝不由大吃一惊，原来姑娘要告的竟是当朝一品大学士，也就是他的兄长刘福。刘宝命人把姑娘带回府中详细的询问，他方才知道这姑娘叫李梅，今年18岁，是御史李大人的小女儿。两袖清风的李大人曾经几次上折弹劾刘福，但都因证据不足被乾隆皇帝驳回。后来终被刘大学士陷害致死，并且全家问斩，只有这李梅逃脱。现在李梅听说新来的钦差大臣铁面无私，就冒死拦轿鸣冤，已经在此等候了3天。听完李梅的哭诉，刘宝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滋味。刘福下手居然如此狠毒，他心里真是又惊又气又着急。沉吟了半晌，刘宝对李梅说，为了确保你的人身安全，你就暂且住在我的府上，哪儿也别去，待查实充分的证据后，这个案子一定是要严办的。这天晚上，刘宝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其实为官以来，他已经听到过不少关于刘福结党营私、草菅人命的事，他真不愿意相信，但是现在看来，这一切都不是谣传。刘宝正这么想着，忽听外面一阵的喧哗，有刺客，抓刺客呀！院内巡逻的侍卫们大声喊着，刘宝暗叫一声不好，立刻从床上跳起来，披衣冲出了门外。立刻有侍卫前来禀报，有一黑衣人越墙而逃。刘宝赶紧带着侍卫去李梅客房，推门一看，李梅已经奄奄一息地倒在了血泊之中，胸口插着一柄短刀。他见刘宝进来，只说了一句，我爹是冤枉的，他就断了气。刘宝惊呆了，他咬着牙，握紧着拳，看着李梅说，姑娘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李梅的死令刘宝愧疚万分，也是愤怒无比，更加重了他对刘福的怀疑，他决心要将案子查个水落石出。这一天，乾隆皇帝看了几个参刘福的奏折，就把刘宝招来，将奏折内容如此这般的说了一番。乾隆怀疑是那些大臣嫉妒刘福所为，刘宝便趁热打铁说道，皇上，为整肃吏治，请允许微臣展开调查，以堵众人口舌。乾隆一听，立刻点头，朕招你来，就是想让你查清此事。 经过细致而周密的侦查，刘宝终于找到了几个重要的涉案证人。可是谁知，还没等正式开审，这些证人都先后被灭了口，就连刘宝自己也感觉到周围有一片的杀气。这一天呢，是刘宝刘福兄弟俩的生日，刘宝邀请刘福来府上饮酒。酒过三巡，刘宝问刘福：“哥，平日里饮酒过量的时候，你没把当年顶替我的事情告诉别人吧？”刘福说道：“这欺君之罪，事情关系到你我的生死，我怎敢吐露半字啊？”刘宝点了点头，又试探着说：“那既然如此，你身为一品大学士，皇上为你高官，给你厚禄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为什么还要去陷害那些忠直的大臣呢？那些知情人都是被你所杀吧？也幸亏把他们灭了口，死无对证，要不然定将大祸临头啊。”刘福一听刘宝这么说，不由得咬牙切齿：“哼，谁让他们处处和我作对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必死。”看着刘福这个样子，刘宝真不敢相信眼前站着的竟是自己的兄长。“哥，难道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吗？”刘福是嘿嘿一笑：“我也想做个好官儿，可这官场似赌场，一步错就是百步歪呀。”刘宝不由恨恨地说：“哥呀哥，你贪污了那么多银子不说，你还杀害了那么多的无辜，你还是个人吗？”刘福的眼睛里顿时闪过了两道阴毒的光：“不心狠手辣，就办不成大事，我也就不会有今天。”刘福这话刚落音，突然有人是狼口接道：“可惜呀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没有明天了。”刘福愣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乾隆皇帝满面怒容地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大臣。刘福这才明白，自己今天是上了刘宝的当，只好无奈地低下头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乾隆皇帝一声断喝：“来人，给我将他扒下官服，打入天牢，等候处置。”刘福被拖了下去，刘宝惶恐地给乾隆皇帝跪下：“请皇上治微臣当年的欺君之罪。”然而乾隆却是亲手将刘宝给扶了起来：“朕念你忠心为国，大义灭亲，改命你为扬州知府，并罚你以后把名字改了。”那么改了什么名字呢？改的是刘墉。刘宝从此改名为刘墉，他是夜以继日的忙于政务，经常累得连走路都直不起腰来，时间一长，积劳成疾，脊椎变了形，后背就成了个罗锅。数年之后，刘墉又被乾隆皇帝召回京城，官拜中堂，成了首辅大臣。据说这个刘墉就是后来民间所传颂的宰相刘罗锅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